我们继续讲那个约瑟和他的兄弟们。今天我们讲这个舍己的爱，舍己的爱。确实，这个像潘尼弟兄所讲的，圣经里面描述的不太多哈。啊，确实真正的爱确实是很不常见。我们都是罪人啊，所以犯罪的比较多，做好的比较难。好，我们那个做个简单的祷告，我们就开始哈。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来学习，来了解什么是舍己的爱。求主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真的是讲的听懂，同门造就，让我们真的是不光在我们这里学习，而且能够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求主保守愿你的名在这里得荣耀。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以前我认识一个牧师，我就问他说，什么是理想的教会？什么是理想的教会？一个充满爱的教会。那什么是爱呢？弟兄姐妹彼此温馨彼此问候，彼此那个接纳有圣灵的果子我是能具体一点吗？又把上面的话又讲一遍。那我说，假如我是一个新的人到你们教会，会怎么样呢？那我们会很热情的接待你我们会有人陪你我们还会探访你。我说这些好像都不是很特别，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在你们教会里边，我看到以后我一定下次还要来的？讲不出来。那我说，假如我是一个受区里边的人，不是属于你们教会的，跟你们教会没什么关系，我是一个孤寡老人，我也身体不好，我能不能在这个社区里边得到你们教会的帮助和爱呢？我们教会会有人去看你的。我说有没有发生过呢？也想不出来。好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好多时候是这样。上帝要祝福我们，要祝福我们的教会，要把他的爱大大的浇灌给我们，把很多的人带到我们教会。可是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罐子能够来存，如果有人来了以后，他下次不知道还不想想不想再来，你怎么存得住呢？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今天就看一个故事，上帝是怎么样来祝福这个以色列人。上帝要展开他的救恩，要祝福以色列人，来祝福整个的人类他当然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个信心的伟人，做得非常的好，然后传给以撒，以撒也是非常好以撒也是非常，当然他到年老的时候比较缺少一点属灵的这个智慧他分不清他的两个儿子里边哪个应该是得到神的祝福，所以不管怎么样，他是一个做得很好的一个人，一个非常好的人到了雅各就出问题了上帝跟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可是他还是不放心，他用一碗红豆汤从他哥哥那里买得了这个那个长子的名分心想这样比较放心一点。上帝说要祝福他，他也不放心，他要想让他父亲亲自的把上帝从交给亚伯拉罕交给以撒这个祝福要亲自的告诉他，要亲自的祝福他，所以才偷偷的用一个欺骗的方式偷获得了这个父亲的祝福。上帝给他十二个儿子说不要不要不要，太多太多，一个就行，两个就行我的那个妻子拉结他生的孩子才是我最爱的因为拉结我爱他，我花了7年的时间来给这个舅舅干活，就是想得到这个拉结做我的妻子，没想到结果这个那个7年被舅舅变成那个利亚。我心里想到利亚心里就过不去，就生气，我这么7年的辛辛苦苦就换了一个利亚呢，我还得再干7年。所以不但我不喜欢利亚，我也不喜欢他生的那些孩子 只有这个拉杰森的孩子我才喜欢，那是我真的，我是我的妻子，他亲口讲是我的妻子生的，是我的孩子啊，其他的人是那些人呢，算他们是 accident， they accident， 发生好多的意外，所以他有一对的孩子。所以在一个这样一个缺乏爱的一个家庭里边长大，这些孩子们从小就没有父爱，他们很失落，他们在家里边得不到父亲的关爱，他们看到这个弟弟慢慢成长的时候，所有的父爱都归到这个弟弟身上啊，父亲慈祥的眼光是他们心里非常非常渴慕的，可是总是落不到他们的身上，落在弟弟的身上。他们就像打工的，打长工的，这个漂亮的衣服是穿给这做给弟弟穿的啊，一次吃饭的时候弟弟坐在爸爸的旁边啊，我们就像一些干活的放羊的，所以他们对这个弟弟萌生了这个仇恨嫉妒。再说这个弟弟还经常做梦说将来他要做长官，我们要做那个奴隶，还把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啊坏事都告诉爸爸，回家以后经常是挨骂，所以他们就非常的生气，恨不得哪一天这个弟弟把他给杀掉我们就好了，父亲就爱我们了。有一天真的机会来了，他们要把他杀掉，结果那个犹大说不要了，这样太过分了，我们还是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吧，让他卖到埃及去这样的话我们就告诉爸爸那个找不到不就完了吗。所以这样一个家庭是一个没有爱的家庭，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是一个沉不住水的罐子。你尽管这样的家庭，尽管你再多的恩典给他，他一定会漏掉的，因为彼此相争，彼此相恨，是这样的家庭。可是上帝的祝福要临到，上帝的计划要展开，上帝说要在埃及那个地方让他们成为大族，让他们成为一个被真正祝福的一个大族，来祝福全人类。所以他通过他的兄弟们的手把约瑟带到了埃及，同时他也在修补这样一个罐子，变成一个不漏水的罐子。所以你看到在埃及啊，那个约瑟成了宰相，然后也看到有一场大的饥荒，是所有人都来到了埃及来买粮食，所以约瑟的兄弟们就来到了埃及。结果他们当然认不出来了约瑟是谁，结果没想到那个约瑟说你们就是奸细，你们是来窥探这个地方的虚实的，所以把他们关了三天。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良知开始慢慢的复苏，他们想到他们以前对这个弟弟做得太过头了，他们不但失去了这个弟弟，也没有挽回这个父亲的爱，他们以为这个没有这个弟弟父亲就会爱他们，不是的，父亲永远都没有爱过，真正的爱过他们。当失去这个弟弟的时候，父亲所有的心都跟着这个弟弟去了。当然随着这个小的那个便雅明慢慢开始成长的时候，那这个父亲的所有的爱又倾注在便雅明的身上，所以他们又是落得一场空。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埃及的三天的监狱，是他们真的是开始想起他们一生所做的一些事情，特别是对他这个弟弟，他们的良知，他们的灵性开始复苏，开始复苏。那个弟弟跟他们说：“你要去把这个便雅明这个小弟弟带到我这里来。”他们心想：“不行啊，这是我们父亲他一生最爱的。他已经130岁了，他所有的这个爱心都倾注在这个弟弟身上。如果没有这个，如果万一出了意外，那怎么办呢？”那个，但是约瑟讲得很清楚：“你不把这个弟弟带来，你们就不能再到这里来，也不能到这里买粮食做生意。”所以 他们回去以后，他们就跟这个父亲保证，说那个是犹大，这个时候对他父亲说，你打发童子跟我同去，我为他做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如果带他回到你这里来，我情愿永远担罪。所以在这个时候犹大就站出来啊，因为那个时候犹大也在他们中间，这个领导就会慢慢的区裂，那个西缅只作为老大去跟父亲说，父亲不愿意听，那犹大去那个说了以后，父亲就说 OK 那就去吧，所以他们就又回到了埃及，来到这个约瑟这里。本来他们提心吊胆，因为他们担心，他们因为上一次回去的时候不但是买了粮食，而且那个钱怎么又在这个那个粮食口袋里又找到了他们的钱，他们很担心，以为就是这次来的时候埃及人这个特别是这个埃及这个宰相要找他们的麻烦，所以他们就心里非常的担心，就来到这里，不想到人家没有计较，人家说这个钱他们钱已经收到了，而且他们给他们约瑟给他们摆了一个大的筵席来欢迎他们，他们非常的开心，真的是不知道说什么好啊！不单是这样，那个而且啊，那个约瑟对他们不光是那个用宴席来招待他们，而且送他们礼物，他们心里非常的开心，所以呢，就那个高高兴兴的就打算第二天回去。约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跟他们相认，所以当第一次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心里就很怕手，很奇怪，嘿，为什么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制造这么一个故事？而且这故事好像是不是很容易懂的。第四十四章，其实第四十四章在我们的在这个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章。如果你不明白这个四十四章，你大概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以色列是这样子。为什么以色列后来变成了犹太人，而且现在只有犹太人还存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犹大变得那么大，而不是其他的支派？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章。那在这个地方，其实那个约瑟有一个计谋。有一个牧师跟我说，我要去到一个教会去，要想我不知道这个教会好还是不好，所以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打听。我说那你是不是你只能凭感觉啊？哎呀，我只能是凭感觉。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教会是不是适合你呢？约瑟在这里，我想他第二次看到他们这些兄弟的时候，他觉得他们肯定都很好，彼此也很好，他们也很关心这个弟弟，其实这个时候也不小了，大概二十八九岁三十岁的样子，他们也很关心这个弟弟，他们在一起也 很 happy， 而且彼此之间好像也勾搭得很好。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些人是不是还是以前那样的人呢？还是表面上大家和和气气，但是内心彼此相争，还是不是那样的人呢？所以那个约瑟要想了一个办法，要来试一试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啊，当然这个地方有个条件哈，因为他们不认识约瑟，他们不知道约瑟原来就是他们的弟弟，这个埃及这个宰相，啊，原来就是他们弟弟，他们不认识，所以你们不要回去去试哈，不要去说，哎，约瑟试一试他的弟弟，那我是不是也试试我的妻子或者太太，是不是跟他的前任还有藕断丝连呢？千万不要这样试，如果你一试呢，你可能就变成这样了啊！这小孩子当然是一个开玩笑的，他是有个奇装异服的比赛，所以这个小孩子就回去啊，就想了一个办法，穿了这套衣服出来，然后说他的题目是说我回去跟我太太 argue 了，所以他就变成这样了。所以你不了解情况回去去试的话，也许你回来就这样了。 所以当这些弟弟们很开心在享受他们的晚宴的时候，在高兴的准备回去的时候，他们心里想，这是很开心啊，犹大一定想，但是他爸爸说，你看我保证的没事吧，啊，这个埃及的宰相确实对我们很好吧，啊，他们也都是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啊，非常开心的时候，悄悄的约瑟把一个杯子，他喝酒的杯子，放在了便雅明的这个粮食口袋里，啊，好，你可能觉得这个杯子好像不怎么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杯子是非常尊贵的，而且这位宰相的杯子说不定是那个法老专门赐给他的啊，你上面有金子有银子，而且说不定有宝石镶在上面啊，是他喝酒的，是他专门用来他一个人喝酒的。那那个时候不像我们今天啊，我们可以造出很多的杯子出来，没什么稀罕的哈。那个时候是一个专门的，很特别的，不光是喝酒，而且他用来占卜啊。那个时候他们那些人都喜欢都要就要寻求这个天上的词用来占卜，这是个非常贵重的，悄悄的放在便雅明的这个口袋里。所以当他们这些兄弟们离开这个埃及离开这个约瑟上路的时候，他们心里还美滋滋的想着怎么样回去跟他父亲报告这个好消息，又买了粮食回去，而且跟这个埃及的宰相又建立很好的关系，怎么样埃及宰相怎么样招待他们，怎么样送他们礼物，那这些事情在他们心里是他们心里非常开心的时候，约瑟的仆人赶上了他们，跟他们说，你们怎么这样呢？我们对你这么好，你们恩将仇报，偷我们的东西呢？他们说怎么可能呢？我们怎么可能偷你的东西？你想，上一次我们买粮食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口袋里发现了那个银子，我们还专门从那个迦南地带来再还给你们，我们怎么可能再偷你们的东西呢？仆人说 No， 你们偷了。他们就发誓说，如果谁偷了就让他死，我们所有的人都做你的仆人。他们心里很秀，他们没干这样的事，他们也不耻于干这样的事情。可是仆人比他们更秀，因为那个杯子是他亲手偷偷放在里面的。他说好吧，听你们的，只是我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做我的奴仆，只要那个偷东西的人做我的奴仆就可以了，你们其他人都回去。他们就开始从大的到小的把粮食翻出来一个个的收，结果从便雅明的口袋里收出了这个杯子。好了，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大祸临头，每个人把自己的衣服都撕裂了，把粮食重新一起驮到那个驴的背上，就跟着回去了。读到这个时候的你会发现，在这之前都基本上没有提到犹大的名字，都是他们。这个时候开始十八节，犹大和他的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下拜。犹大，啊，那些兄弟们就变成了犹大和他的兄弟们。圣经特别强调犹大。犹大这个字，原来什么意思呢？犹大的名字的意思是主得荣耀，主得荣耀，愿主得荣耀。所以在以色列当中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名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名字，所以我们都应当叫犹大啊。这个只不过不要做那个加利略的犹大，犹大出卖主啊，好好的糟蹋了一个好名字。所以犹大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名字，耶稣的一个弟弟也叫犹大。犹大本来在这个十二个兄弟当中排行老四，也算不上他，也不是很特别受宠的。 没什么特别，但是后来他成了这个十二个兄弟当中的领袖。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会读到三十八章是专门讲犹大的，你会觉得有点奇怪，还突然这么出来一章三十八章讲犹大。犹大其实也是一个原来是很虚伪的人啊，他生了三个儿子，然后给大儿子娶了个媳妇叫做他玛，不过不想这个大儿子就死掉了，然后按照他们的习惯就是让二儿子代替大儿子给大儿子生一个儿子，然后他可以娶这个 他可以娶这个嫂子。这个二儿子存心不良，他愿意跟这个嫂子有这个鱼水之欢，但是不愿意给这个哥哥生儿子。上帝说你这个心术不良，就让他死了。所以那个犹大就跟这个他玛就说，你回去等着吧，我还有一个小儿子哈，示拉，等他长大了以后呢，他可以那个可以做你的丈夫，然后为他的哥哥生儿子。这是那个他玛就回去了，等来等去，等到这个示拉已经长大了，结果发现犹大不把这个儿子生儿子给他做老公了。因为犹大想，这女的大概是一个灾星，我的两个儿子跟他一起都死掉了，不要这个老三死了，我就不是断子绝孙了吗？可是这个他玛呢，因为出于对这个丈夫的爱啊，这有点 history， 还有点历史，在那个时代要给这个死去的丈夫留一个后，要在他的至亲的亲属当中为他留一个后，本来是他的弟弟。大弟弟死了，应该从那个小弟弟那儿，那小弟弟又不给他，所以他就假扮成一个妓女，从犹大这儿得了这个为他那个死去的丈夫留一个后。犹大不知道，他自己去嫖妓，结果发现何来。他那个嫖妓当然还没有发现的是，那就是他玛。结果后来听说他玛怀孕了，哇，他很厉害啊！他说把他拉出来烧了。他自己不讲信用，他不说，他自己偷偷的去嫖妓，他也不说。结果他这个儿媳妇怀孕了，他就站出来了，他要把这个儿媳妇给杀了。结果当他玛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以后，他深受感动，他感到这个儿媳妇是有义的人，他那种忠心，他那种那个 loyalty 啊，对这个第一任丈夫那样一种忠诚，宁愿这么多年为他守寡，并且想办法要从他的至亲亲属当中为这个丈夫留一个后，为他留名，所以他非常的感动，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比我更有义，义就是 righteousness， 他说他玛是一个 righteous person， 而我不是。所以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是犹大成长的时候，他从他的儿媳妇那里学到了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忠诚，什么叫做 righteousness。所以当这个那个四十四章，当他们被查出来便雅明的口袋里有这个金杯的时候，明显的他们是大祸临头，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埃及的宰相，而且宰相对他们这么好，他们竟然偷了他的金杯。这时候犹大站了出来，犹大挺身而出，就代他们发言，既然查出了我们有罪，我们多做你的奴仆，我们全部都做你的奴仆。也就是说，不要，谁偷了我的杯子，他就做我的奴仆，你们其他人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犹大说：“不行啊，我回去怎么交差？我跟父亲保证了。”如果我不把这个弟弟带回来，我就永远担罪。哦，他可以这样说，他可以回去跟父亲说， 我们本来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谁叫这个弟弟去偷人家东西？我今天回来没把他带回来，这不能怪我啊，因为是他自己行为不当，跟我没有关系。他没有这样说，他没有这样说，他知道这个父亲对这个小弟弟有多么的爱，他所有的爱都倾注在这个弟弟身上。这个130岁的父亲亲口跟他这样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其他那些儿子都是无关紧要的，就这个儿子如果万一出了什么意外，那就他就悲悲惨惨。这是真的，对于一个130岁的老人，你还能指望什么呢？他的思想、他的感受、他的什么，他都已经确定了，你没有办法再发生什么改变。而犹大在这个地方，他亲自的从心理上承认了、接受了这个父亲的爱，全都是给这个弟弟，他们都轮不上，他承认了。他不再计较自己的地位，他只为这个父亲担忧。他跟他跟这个约瑟说，我父亲是这样的，如果这个小弟弟不能回去，那我们真的是他白发苍苍凄凄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我不能看见我的父亲受这样的罪，所以我愿意代替他，恳求你让我能够代替他，代他坐牢，永远做你的奴仆。啊，那个时候时代的人跟我们今天不一样，在美国你还可以啊去法院，对吧？偷了个杯子也不至于一辈子坐牢吧，判个2-3年、3-5年了不得了吧。可是那个时候大概没有这个条件，你要么你就是永远在这里做他的奴仆。这是一个舍己的爱，这是个舍己的爱，这是在他这个家庭里边，不光对这个父亲，也是对自己全家的，因为他们要到这个地方来买粮食，才有机会到，才要到埃及来嘛，哈，他们要不是到埃及来买粮食，他们不需要到埃及来。不光是对他父亲的，是对全家的一个忠诚，一个爱，这是一个舍己的爱。所以犹大就在那个时候成为他们的真正的领袖。当然那个后来的事，那个约瑟肯定跟他们相认啊，那就不用说了哈。我们看看上帝是怎么来祝福这个犹大。那我们先看一下，这是耶稣所讲的，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这比这大的，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犹大在这个时候为他的家人，为他的父亲，有的人说他都130岁了，哎呀，不用医了，不用管了。可是犹大没这么想，犹大没这么想，他对他的父亲就是爱的那么深啊！这个爱是在一个不被对方所接纳、不被对方所爱，而且他一辈子可能也没真正尝到什么是父爱的情况之下，他能够这样爱他的父亲，这是上帝的爱，这是耶稣的爱。我们也没有，从来没有人爱，真的是啊，除非我们真的理解了耶稣的爱是怎么样，否则我们没有人爱过耶稣嘛，对不对？我们都是自私自私的人，还叫我们来信耶稣，我们还扭扭捏捏的，还三不肯四不肯，对不对？真有一天被耶稣的爱感动了，我们才成耶稣的门徒，要不然我们怎么会去那个爱耶稣呢？对不对？这是一种牺牲的爱，这是一种舍己的爱，这是从上帝的那样一种来的那样一种的爱。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上帝是怎么样来祝福犹大的啊。犹大支派在以色列的12支派当中一直是人数最多的、最强壮的。你如果你看到民数记有2次的这个那个数算这个人数啊，就是在民数记里边， 就是数算他们20岁以上可以打仗的有多少人。这两次当中犹大多是最多的，还有7万多，其他的最多是6万多，他是人数最多的，最强壮的。那我们知道进迦南的时候，约书亚带他们打2次大的仗，一次在南部，一次在北部，就是把当地的这个迦南人军队都灭掉了。但是你知道当地那是还住的很多的那他们的居民嘛，对不对？军队没有了，但是他们那个人还在那里嘛，其他人还在那里嘛。所以这是犹太的，这是支派进去以后他们分到的地，他们要去占领的，他们要自己去占领，要把当地的那些迦南人给灭掉，剩下那些迦南人给灭掉，他们居住在那里。其他支派都不敢去啊，这犹大第一个上去得到一块最大一块地，南边那块最大的是给他的。别人也不好说什么，因为他别人都不敢占领自己的地，只有他自己去，只有犹大去。所以犹大占的最好最大的地，大到什么程度呢？不光是南边大部分都是他的，而且大到太大了，以至于后来分地的时候分不过来，就从犹大那个地里边挖了一块，所以这个给西缅啊，所以在犹大的支派那个土地里边挖了一块给西缅。所以南部就2个支派，北部就10个支派。而且犹大君王是出于犹大，刚开始是那个扫罗，对不对？但扫罗没有很成气候，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但是犹大做了那个大卫以后，那他的大卫的这个王座又一直延续下来。虽然后来分成2个，南部和北国，但是北国都是坏的，那些王都是坏的，南国还是有几个好的，所以能够坚持下来。那北国后来被全部移民，后来北国的以色列人基本上就认不出来了，后来就变成撒玛利亚人，所以犹太人都不太承认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他们混杂的，他们一部分人被挪走了，又从另外一边挪一部分人进来，所以他们都是混血的，叫撒玛利亚人。但是真正的犹太人到今天仍然在，所以犹太人是一个被在这个12支派里边，他们是最被祝福的，君王土地都是从他们那里出来。最重要的是，当然，刚才讲到了，就是犹大是现在仅存的一个支派，耶稣是从犹大出来的。耶稣是从犹大出来，成了我们人类的救主，所以犹大成了整个世界的祝福。所以你要不然你没有明白那个44章，你可能会觉得，哎，为什么是犹大？为什么其他支派都没有了？为什么犹大就占最好的地方？为什么犹大这样那样？哎，那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啊，犹大能够站出来。能够在最困难大祸临头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担当，有这个承担，能够把这个整个的家族从那里边当然也不是救了，因为他是让约瑟只是跟他们玩一个技巧了，就是说他表现的这种爱能够把这个家族凝聚在一起，使得神的爱神那个浇灌进去的时候不会被漏掉，就是非常了不起的。那对我们教会，刚才那个潘丽弟兄也讲到，那个好像教会里边大部分的都是一些教导当然那个在后来的书信，那个保罗写的那些书信的时候当然是教导我们该怎么做嘛，因为那个书信的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已经主要的不是在讲历史，而是讲一些教训，所以呢通常就是教导比较多。但是我们可以看那个初期的教会是怎么样蒙福的，初期的教会是怎么样复兴的？那其中有几个原因，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本书叫《罗马帝国兴亡史》，19世纪的最有名的一本历史书，他就讲到初期的教会，花很多的篇幅讲初期的教会为什么会复兴，有5个原因：对信仰极度的热忱，对耶稣的再来。极度的盼望，极度的恳切， 依靠圣灵的能力行神迹奇事，过极度的严谨圣洁的生活，最后使真正的爱相爱的团契，相爱的团契。这个我给大家稍微讲一点这个他们是怎么样爱的。当时的很多那个初期的教会的很多的教父，很多热情的那个基督徒，他们都把自己的财产给变卖了，分给穷人。因为在罗马帝国里边，有一半的人是奴隶，他们是一无所有，有很多的穷人。那当时的医疗条件什么都，那生产力都很低，医疗条件也很差，那些测评的人非常多，所以那个基督徒里边大部分都是穷人了。当然，那有一些富裕的，有一些有能力的，他们把自己的财产都卖掉，分给这些穷人，以至于到一个程度，到了那个罗马帝国的皇帝都发现了，他就很着急，说他们认为是这个基督徒是无神论者啊，他们才是有信仰的，因为他们敬拜罗马皇帝啊，所以他们说这是不钱不义的，这是加利利人，不但喂养自己的穷人，也喂养我们的穷人，而且我们自己的穷人得不到喂养。所以这个罗马皇帝就写了封信，这是在信里面讲的，写给当时在这个犹太地的这个大祭司，就写封信跟他这样讲。然后呢，他专门拨了一些粮食，那个送到那边去给当地的穷人。然后我们知道，在早期的时候，罗马帝国有两次很大的这个传染病，叫黑死病，那很多的人都病死，大批大批，街上倒的到处都是。那基督徒呢，就收留他们，看顾他们，给他们抬尸首。甚至有一位那个史学家尤士比，他就这样说，在主后263年亚历山大城大瘟疫的那个时候，说一场瘟疫战争随战争而来，我们大多数弟兄表现了极度的仁爱，他们互相鼓励，勇敢无惧的探望病人，照顾服侍他们，他们甘心染上灵手的病疫，受他们所受的痛苦。不少弟兄在照顾病者时得病而死去，反过来万邦人便不同，他们撇下那些出现病症的人，就是至亲也视之不顾。所以基督徒在早期能够那么的复兴，在那个重那么大的压力之下能够复兴，能够最后转变罗马帝国，没有一枪一炮，没有任何的那个反抗，是罗马帝国完全被征服过来，那是因为爱，那是因为那样一种舍己，那样彼此的爱，对社区，对那个整个的基督教的团体之间彼此的爱。所以呢，这是我们那个今天应该好好学习的。我们有的时候就忘记了行动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好好学习的。我们再做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是因为爱，是因为主耶稣的爱，是因为像有一些像犹大这样的人，他们的舍己的爱是你的祝福能够临下来，使得我们能够今天能够蒙福。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主耶稣的爱，学习早期的教会那样一种牺牲的爱，能够让我们祝福我们的彼此，而且祝福我们的社区，使你的国度不断的扩展，使我们在里面蒙福。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